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君。今天是小君的访谈系列。今天请到了台北市立大学视觉艺术系的 Maggie 跟 Winnie 来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我的节目主要会做关于科系访谈、职业访谈，还有分享一些小知识。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先帮我点一下订阅追踪，或是给我五星好评哦。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咯。在这边跟各位听众们说一下，因为这次的访谈是在户外拍摄的，所以有比较多的杂音，有一些声音也有一点点不清楚，那请大家见谅一下。
我是台北市立大学的视觉艺术系的学生，然后现在读的是研究所。我现在是大学部四年级，今年毕业，然后我也是大学部然后升上来的。
这个科系大概都是在学些什么？
就是你一进来的话，就是会学基础的绘画啊，跟素描，还有雕塑，然后再来就是会学一些比较进阶的美材，然后大三会开始就是选你的主修，然后主修会有七个主修的话有版画、油画、水彩、设计、数位艺术，然后陶艺跟复美。
那想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些？
是因为从小都对艺术、对画画没有兴趣，就小时候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一些缝纫或者一些手作的东西。然后其实我第一志愿不是这边，我第一志愿是想要去实践服装。对，然后就是没有上，然后最后来到这边。然后其实来这边我也期待说有一些技术上的学习啊，就加强自己的技术。可是发现这科系其实是比较注重在想法、创作的想法啊，然后对于艺术的概念。观念上，虽然跟我一开始的志愿不一样，但我到这边之后就还蛮庆幸我后来是到这
边。那你觉得你们这个系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是他必修的课很少，理论课而已，然后其他那种就是需要实作的课啊，就是可以看你要选什么课，就很自由。他比较不会限制我们要学什么，也不会限制我们的创作风格，就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会的专长蛮多的，就是各种专长的老师都有，然后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美材，可以发展的就蛮多元，也很有弹性。
那你们大部分是用什么样的上课方式上课的？
比较多是讨论式的，就是我们的课上你要真的要学到很多东西，或者要有所进步的话，还是要去主动去问老师的。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其实能给的有限，因为大家需要的东西也多。
那想要问一下说你们的课程是比较偏向理论还是偏向实作？
课程比较偏实作比较多，理论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西洋艺术史，然后当代艺术史的一些课程。实作的话很多种，就是看你要选什么美材。现在的主修是会变成选老师，你就可以跟着他，然后就做你想做的东西。你可以跟水彩老师画油画，或者跟水彩老师油画老师，然后你要画水彩，有点像研究所那种选指导老师的感觉。
所以你们大学进来的时候就会直接可以选？
没有，大三开始。
那你们系上的风气怎么样？不管是你们师生之间还是学生之间的关系？
我们师生之间非常的很像朋友那样。就是我大一一进来，我觉得蛮让我意外，就是我看到系主任，然后被学姐追了，然后主任就说你不要再过来了，然后学姐就说就很凶说你给我停下来之类的，然后在那边你追我跑，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系也太可爱了吧，对，就是应该也不是说老师没有威严，就是比较
亲近人，比较亲近。
那你们同学彼此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不管是我们系还是其他系，其实都会有一群一群的，就是大家都分群，然后大家一个小圈圈一个小圈圈。可是小圈圈彼此之间还是会有联系，这样就不会到很明显的隔阂。如果是专业科目上的话，像艺术创作啊，会比较偏就是自己做，专注在自己的作品，都是个人创作比较多。然后大家也不太会在一个共同的大空间里面共同创作，因为大家的作息也比较不一样，然后大家的自我意识比较高吧，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作息，然后自己安排或者自己喜欢的空间。
你会觉得说 读艺术相关的科系，可能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要比较长。
会，因为灵感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自己生活的感受，踏入这个戏之前跟之后，就是有感觉到自己有变敏感，会比较去挖掘自己的感受跟自我觉察，比较细的去感受那个身边的事。对，然后就会蛮需要独处，因为你独处的时候比较可以找得到，
就变得比较喜欢独处。可能在试着去发掘自己的感受，你会觉得说，可能把某些情绪特别放大。
会，因为其实你创作的东西，你的作品其实它就是有点浮夸化你日常的一些小事情，情绪被放大之后，那个才有张力在你的作品上呈现。
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课是哪一门课？就是在大学这四年当中，
我是大一的时候的理论课，我被吓到，因为老师就是放一些影片，然后已经超出我对于艺术的想象，因为它是有点像鞭打自己，它是展现一些疼痛，有一些血腥的画面，然后可能就要讲一些关于社会议题。因为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接受行为艺术，然后老师又放这种比较极端的影片给我看，然后冲击超大，然后才发现原来艺术的世界是蛮无边无际。
我是到上学期修的第一堂就是特殊儿童美术课，然后让我觉得就是收获蛮多的吧。那位老师是艺术治疗的老师，然后他会带我们做一些活动，就是他之前可能会去带小朋友做的艺术治疗的活动，会给我们看一些纪录片，就是有关于那种自闭症啊，或是可能听障啊，或是家暴有关的一些纪录片。他会带小朋友看的一些绘本，就是会推荐给我，就觉得蛮值得去上这堂课的。活动结束后都要写板子，去感受那个自己的心情啊，然后去比较回忆之前的事情，然后来写下一些就是反思的过程。这样
在台北市立大学读四年下来，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无论是好玩啊，或有趣啊，或是课堂上发生的小插曲之类的。
我是那个会睡学校，就是我已经变得有名到我变成一个好像大家都众所皆知的一个会在学校流浪的学姐。我常常待在学校待到就是很半夜或者通宵，太频繁到我都开始会拉行李，然后带一堆给习惯性用具来学在教室里面。可能我太常需要赶作品，我都会拖到最后才做。可能要交作品的前一阵子，我就会开始常常睡在学校，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像在学校流浪汉之类的。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忙到通宵，然后我就可能也不洗澡，待在学校待到隔天这样。
所以你们学校是有可以洗澡的地方？
有宿舍啊，我就会溜到宿舍去洗。
不过有
时候甚至就不洗。
睡在工作室？
对，就是
打地铺。
对，打地铺。然后我们教室还有帐篷跟那个。
为什么教室会有帐篷？
有帐篷跟睡垫，睡垫是历年学长姐留下来的。可能有一些学长姐也是跟我一样吧，然后帐篷是有一个同学带，因为要防蚊，因为有时候睡觉会有蚊子，然后他又带了一个帐篷在教室里面。
所以这已经算是系上的一种特别的传统风气。
就是大家如果遇到需要赶作品的话，就可能会夜宿在教室里面。那赶作品之前，大家可能就是蛮大多数人可能没有不常出现在学校，然后不常出现在学校那些人，最后期限的那一阵子的时候，就开始大家全部都在学校出现，然后都会待到非常晚，然后到晚上啦，都看到大家都还在，然后灯火通明，就是我们这个系比较辛苦的地方。
那我想要说一个，就是刚刚你不是说你不洗？
对，
就是我们系上的人，大家都穿的工作服脏脏的嘛。然后音乐系在我们隔壁嘛，然后音乐系他们都是穿礼服表演，所以就是有一个反差，你知道吗？就是设计师就脏脏穿工作服，然后音乐系就是穿得很就是端庄很漂亮，然后我们就是脏脏的从旁边路过这样。
对，我们非常的邋遢，然后看到旁边音乐系就光鲜亮，就是我们在同一区同一个大楼。
那你们系上有没有固定多久会有一次展览之类的？
一个学年会有一次展出，然后是会评分的，
是去评审去评。
对，票品
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参加这个。
对，就是一年一次的展览，然后大家都得参与。大部分就是可能一年会产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
办展览会不会很忙？就是可能要睡在展场。
他
看大家的主修题材是什么，跟他们的创作习惯。因为我的主修是比较立体啊，雕塑，需要布展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所以我都会布的比较晚，也是通宵布到隔天的，然后我就会在展场睡觉。
那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过年？陶艺教室我觉得是我们系最可怕的一个教室，啊，又脏，然后又很多粉尘，然后又湿，然后又有老鼠，而且在地下室。就是一个非常阴暗的地方，然后在地下室又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你。我有一次就是真的没办法，不要必须睡那个教室，然后
其他教室都没开，
因为我刚好正在做陶艺，所以待在那边比较方便，不要跑来跑去。那天我睡觉就是超害怕，因为很黑，然后地下室本来就是有一个灯也很稀少又黑暗的地方。我们是有很长很长的一个走廊，在走廊这一端看过去，那一边是黑到看无止境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蛮恐怖。然后我就一个。就是戴着耳机，然后把音乐放到最大，灯都开着，然后就希望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不要看别的地方，就这样睡觉这样。我第一次把音乐开这么大，然后直接戴着耳机睡，感觉耳朵会坏掉。
那你这样睡得着吗？
还是有，因为太累了。
在这个系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在心态的转换啊，或者是课业方面，或者是技术方面？
我自己是在想法上面，因为我原本一开始想说念艺术系、美术系。我希望是技术上进，但是发现这个科系其实蛮多是给予艺术创作的观念，然后认识各类的艺术，受到蛮多冲击，但是协助我很多创作的发想。像我的主修老师就是给我蛮多的帮助，就是当我遇到瓶颈或是灵感卡住，或是我开始在思考艺术的意义是什么，艺术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时候，我的主修老师就是还蛮可以跟我讨论。他很常讨论的是生活哲学，他是从生活哲学 去延伸出创作跟艺术是什么。
读这个视觉艺术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走艺术这一条？
有啊，有，还是会面对现实面的问题。身边不是艺术圈的人会开始质疑说艺术它的必要性是什么，他们会觉得它很脱离生活，很异想天开，当然就会受到有点挫折，就开始动摇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它很重要嘛，然后它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的协助我出社会工作这件事情。
是艺术可以赚钱吗？
对，艺术可以赚钱吗？就会被质疑，就会开始想说，那我花了这几年来学艺术，那它帮助到我什么？但是我还是蛮热爱艺术，因为艺术它对我来说是比较是心灵上面的，
疗愈。
对，心理上的疗愈，它的必要性不是在于物质上，它是比较心灵精神上的。我觉得这个比物质或是生存这件事情重要很多。这个想法支撑我去面对那些各方的质疑。
读这个系，你的家人是支持的吗？
是支持，但是有时候他们会担心我关于就是以后怎么生存这件事。对啊。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惹怒你们这个系的话，是哪一句话？
艺术又没有用了之类的，
或是学这个干嘛之类的？
对，学这个干嘛？或是觉得我们都在玩，就感觉轻轻松松，还
不需要读书啊，
整天在画画，就是其实也不是这样。
就他说：“你们都不用考试了，
对，
都没有期中考、期末考，
要有作品产出吧？还是
需要对啊，就是不同的形式而已啊。”
读了这个四年，觉得跟你原本进来之前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
生活态度吧，影响蛮多的。会去享受环境，就会静下来看一些周遭发生的人事物或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到这个科系，需要去找灵感创作，创作你必须要真的很细腻的去感受生活。
所以你觉得在生活体验这方面可能可以
会比较丰富，就不会只是在过日子。
为了上学而上学，
为了读毕业证书而读书，
或者是比如说别的科系可能就是在讨论说。以后进哪个公司做什么的工作，然后薪水，他们讨论薪水，对。但是我们学到的是比较多是关于情绪怎么转换，然后心理比较是充实在内在，而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而且我们会讨论说我们以后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什么样的工作，
对，
或是赚多少钱。
那你们以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只是希望。创作不要中断，不要因为现实层面，然后中断了对于创作的动力，这蛮难的。因为我觉得创作动力出了社会之后，蛮容易就被消磨掉了。
虽然我要去当老师，可是我还是想就继续 画画或是做创作之类的，就是希望不要被生活压垮吧，就是就算再累的话，希望还是自己能有挤出时间来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较喜欢的创作形式是怎么样的创作形式？
我喜欢在大自然里面创作，然后也是取自大自然，用自然美材去做创作，去产生我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它也可以通过大自然。
所以你会想要试试看边环岛边画画？
我的理想是我希望去乡下或是岛屿，不是那么都市的环境生活，然后在那边的环境里面做创作，然后也比较不会被干扰。
那你有想要开自己的画展？
会想，想会想要自己的作品被看到，还是会想要办展？
你们在这几年当中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心态上面是怎么样去调试的？
最大的挫折是你要承受得住孤独感，因为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蛮长时间是自己独处，然后太长时间这样的话，我会开始有点忘记怎么社交，或是有一点社交恐惧。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一些互动跟交流，只有一个人的话，你想把容易卡住，或是纠结在一些点上，卷在里面出不来。在那时候，容易会有情绪没有办法抒发。
那你们有没有想要对未来想要走艺术这方面的同学们说什么，或是有什么建议的吗？
要谨慎思考，就是走艺术的话，其实蛮多时候会遇到现实。很多现实问题会消磨掉你的热情，对，然后也有面对很多人会去质疑你的专业跟质疑艺术它的必要性，对，当你被质疑到艺术的必要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质疑说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你要有心理准备遇到这些问题，然后不要被动，你要先思考一下艺术或者创作对你来说有多重要，有重要到你真的要踏入这个圈子，因为艺术它也是可大可小，看你对于它的想象。
我觉得现实面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还是要来读，就是来读。真的不行的话，就再说，就是先来读读看。
有些长辈吧，都会觉得没什么，
赚不到钱啊，
对，就是
要做什么、啊，
或是你们太天马行空啊，或是。走艺术人的个性好像都太不切实际，然后太理想，然后当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反驳，跟不会被动摇？
就是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真的很重要。
那你们觉得艺术带给你们最大的疗愈，或者是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读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会。想法更多元，然后让自己就是看待各种东西的话，也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是不会一定什么就是对，什么就是错的。没有灵感的时候，当然是很比较痛苦或是比较心烦的时候。可是，在创作的当下，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事。启发的话，我觉得就真的会就让你多感受一点生活上啊，或是你。看到不同风景的一些动之类的。
这次的访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能让大家看见一些读艺术科系相关的学生的想法。不论是走哪一条路，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困难要挑战。最后祝大家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前行，并且能闪闪发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追踪，留下五星好评哦。我的 IG 是 LITTLEJYUN Little Jun， 欢迎大家追踪。我是主持人小军，我们下一集见，拜拜。